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网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似是而非节目这个礼拜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赵峰赵教授，同时赵教授也在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工作多年哦。对于很多千奇百怪的民众提出的问题，在 NASA 他都曾经回答。那教授，我们要请教一个跟您所学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伽利略的铁球实验。我们一直传闻这个故事，就是说伽利略对于物理学的研究有一个突破，为了让他的研究被众人所相信，所以他就到了比萨斜塔上面去做实验，然后他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铁球，然后一个小小的铁球，然后他用自由落体让这两个铁球同时往下掉，最后大铁球跟小铁球同时落地，在众人的眼前证实他的想法是对的。可是这个传闻了很久的故事到底有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呢？
其实您讲到这个例子啊，其实牵涉到很深的万有引力现象啊，这个背后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原理。伽利略其实那你刚刚讲到那实验，它其实有重要性有两个，一个是说哈，他要展示给众人说我们这个自然界是有这个规律可循的，而且这个规律呢是可以由实验来证明的。一旦证明了以后，这个实验应该可以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把这个物理以及对自然界的认知是用实验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突破。
是，
那真的讲到这个实验的内容呢，我想我们现在对这个自由落体啊，也就是说万有引力现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想大家都体认得到，大石头小石头大铁球小铁球同一个高度掉下来当然是同时落地啊。这个其实后来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等效原理啊，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以这个实验本身来讲呢，怎么会有似是而非的情况呢？是因为假如说你真的去重复这个实验的话，你用特别精细的仪器去测量的话，我给你保证大铁球会比小铁球会早落地，可能早的这个时间很短很短，你是眼睛啊是感觉是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假如有精密仪器的话是可以判定的。这个中间的关键是因为有空气的阻力，假如是在真空情况下，这个实验是拿月球上去做没问题，两个同时落地，但是因为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之下，大铁球受到的阻力比小铁球要大，可是没有小铁球那么受到那个阻力那么重要，所以对大铁球它来讲空气阻力并不严重，对小铁球来讲相对来讲空气阻力对小铁球比较严重，所以小铁球会比较晚一点落到地面。这个比较更容易想象，这样吧，假如你在游泳池里面，你潜在水底下，请你朋友用一个很大的铁球从水面降落到池底，然后他换一个小铁珠子吧，也做同样的情况，我想你可以猜得出来，大铁球一定很快就掉到池底，那个小珠子还摸摸摸摸慢慢慢慢才掉到池底，这是同样的现象，但差别就是说水的阻力当然比空气阻力严重的多了，所以这个阻力的现象就在水里面被放大了嘛，但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大的跟小的来讲虽然形状是一模一样，可是它的表面积不一样，大的时候呢它的表面积是按照大小的这个平方成正比，那个重量是立方成正比，它这两个不对等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的会比小的受到的 摩擦力的重要性比较弱，所以它真的是会比较早一点落地。
是，所以教授在这边为我们澄清了利用一个在水里面下沉大铁球跟小铁珠的例子哦，为我们很生动的讲出来。所以伽利略做的那个实验，如果说我们用很精密的仪器去量，其实真的是大铁球会先落地，但是那跟万有引力没有关系，那是空气的阻力的关系。如果说在真空做实验，那就会是大铁球小铁球同时落地了。
对，
那您刚刚讲到这个尺寸的问题，大铁球小铁球尺寸的问题，我想很多科幻迷可能会很感兴趣的也是尺寸的问题，比如说巨大怪兽、巨大机器人哦，或者说那个小叮当拿一个光一照，然后人就可以变得非常巨大。可是人如果变得非常巨大会发生什么事呢？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是的，在那科幻电影里面，经常尤其早期的片子，它会比如说一只很大的一只老鼠吧，或者一只大的虫吧，一个大蝗虫吧，它把它放大到比一个楼还大，然后就是到处冲撞，造成这个灾难。其实你仔细去分析这些力的话，实际上你只要把一只譬如说一只蚱蜢你把它放大到像楼这么大，那个蚱蜢其实 是站不住的，它站在那边它都没有办法维持住它自己的体重。
为什么呢？
这是这样，就是说你只要譬如说你把蚱蜢的体型放大就算十倍吧，它的重量就变成1000倍了，因为这是力体嘛。
哦，
那它可是那个
三次方，
对，是三次方，可是它的脚的这个截面啊用来支撑身体的、啊、只放大了100倍，是平方的。
哦，
你只有100倍的放大的力量想要去支撑1000倍的重量，那其实不要说跳了，连站都站不住。
哦，
这也就是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鲸鱼啊，它在水里面浮着的时候是活动自如啊，
嗯，
它一旦搁浅在沙滩上的时候就会很快的死掉。鲸鱼它是呼吸空气的，它是哺乳类，它在岸上它是可以呼吸的，但是它很快就死了，原因是因为它太重了，它的骨骼没有办法支撑它自己的重量。在水里面可以，一旦离开水的浮力以后呢，它没有办法支撑的情况下，它的肺啊本身就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它是不能呼吸了而死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
所以再深入一点请教老师，就是我们在很多电影动画片会看到把巨大的机器做成人的形状，然后呢它可以两脚走路啊，可以用他们的机械手臂开枪啊，发射雷射光等等，这个设计在地球上行动是行得通的吗？
这个比较讲得通，因为你是从一个已经知道非常结构非常强的一个物质，像我们的机器人这样的东西，这关键只是灵活度而已，而不牵涉到这个力的这个平衡，所以那样子的情况倒是可能。当然我们现在科技没有做到这么灵活，
是，
但是理论上这是可以做到的。
那老师您在比较这个尺寸的时候，在您书中还举了一个我们到市场买柚子的例子，实际上觉得非常有趣哦。这些深奥的科学巨大化的怪兽跟买柚子有什么关系、
啊、我用另外一个不用柚子、啊、我们到市场去买，比如说买烤番薯、
嗯、
这个烤番薯啊，它这个热腾腾的打开以后，大大小小你买了好几个，你想马上要吃的话，每一个都太烫，
嗯，
但是你会选择小的先吃，因为你直觉上我相信你就知道比较小的那个凉的会比较快一点。
哦，
哎，这是同样的原因，就是说它凉是靠它的表面积去散热，
嗯哼，
那它含有的热呢是看它的体积。
哦，
也就是说大的番薯它的里面含有的热量呢不足以很快的用它那个表面就发散掉，小的呢就比较更容易，因为越小的话这个表面积的这个效应越大、
啊、
所以这情况之下 你很可能就很直觉的就感觉到、我要拿那个小番薯它已经比较凉了。那您刚刚讲到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比喻，能够在自然界里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这种对应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很有趣的地球科学的例子，就我们自己的地球、
嗯、
我们知道我们地球里面是灼热的， 发生在表面这些像火山啊、板块运动啊、地震啊，其实都是在深部的这个热的对流啊、这个挤压啊、这个造成的。
对，
那关键就是说，为什么地球里面这么热？
对，
那相对于谁呢？譬如说，相对于月亮。我们的月亮跟我们形成基本上是物质也差不多相同，生成年龄 也差不多。虽然新的理论是说月球是地球跟另外一个行星啊撞出来的、啊，这个没有关系，这都是在太阳系婴儿时期就发生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以目前来看，我们知道月球其实是整个都冷掉了，地球还里面还灼热？这个就是大番薯小番薯的问题了。月亮就像个小番薯，经过46亿年以后，它里面的热早就用它表面积全部都散发光了，它已经冷掉了。地球呢，虽然经过了46亿年，它里面的热还在持续的正在发散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星球的表现。比如说那个火星呢，大小介于地球跟月亮之间呢、啊，所以火星呢，目前来讲是也算是活的吧，但是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那个，已经是差不多凉掉了的一个状况。
哇，老师真的用非常生动的比喻，大番薯、小番薯比喻地球跟月球，马上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现在地球内部还是这么高的温度，这么的热、哦。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授为我们阐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继续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现在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之前也多年在美国航太总署 NASA 进行研究的赵峰赵教授。在 NASA 的研究期间，其实赵教授也回答了许多来自民众千奇百怪的问题，在科普的推广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志昂也很荣幸拜读了赵教授的著作，并且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所以也邀请教授来谈。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时钟往回拨，让时光倒流一下，一起来听听看在人类历史上、科学史上非常古老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赵教授要如何为我们来解谜。最古老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大家不相信地球会自转、欸、因为每个人我直接看到都是太阳在动啊，而且如果说地球在转的话，为什么我不会头晕呢？这个那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当初是怎么解决的？
对，这个可以说是人类在认知这个自然环境的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跃进，就是第一个确认到地球其实是在宇宙中间漂浮在那边的一个小小点子。这个当然就是归功到当初哥白尼以太阳作为运动中心啊这样一个观点以后，地球自然就变成形成一个概念，就变成是一个宇宙中间的一个小点。那有了这样的概念以后呢，我们同时当然都观察到24小时一个周期，所有的日月星辰都是这样从东方起来到了西方落下去，24小时形成一个周期。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慢慢人类才开始理解说，那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小点子在宇宙中间自己也在转？一旦有这个概念以后呢，其实很快我们在这个天文上的观测这些现象都很快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了。所以也就是说以观察的角度来看说，那真的确实已经证明了我们地球确实在转。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讲到，那我们在转，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头昏脑
胀？对对对，
那怎么没有呢？
是啊，
对，那这个事情呢，就要开始潜入到更深一层的。所谓参考系、坐标系的跟这个旋转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最后的我们目前知道的情形，当然是说我们是真的在转，而且我们也真的会头昏。假如你的、哦、假如你的内耳的构造比我们常人要灵敏一千倍的话，你真的会头昏
哦。
但是因为我们的内耳其实没有那么灵敏。哪个生物对旋转太敏感的话，它其实这个日子不好过。
哦，所以是因为我们的内耳没有那么灵敏，才不会觉得头昏。其实只要会转，感觉够灵敏的话是会昏的。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足够好的科学仪器，能够直接就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就可以量出来，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灵敏的内耳吧，它来证实我们地球真的在转。以现在的科技来讲，这个不是问题，而且这个已经量到连这个自转的一些微小的变化都可以量得出来了。但是这个最早能够做到这种实验，证实为世人证实说地球真的在转这个实验，其实在十九世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国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在物理教科书上我想都可以看到，叫做福柯摆，
是
一个单摆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那老师您是地球科学的专家，好像也有人问过您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大地震把地球震歪了，或者是地球的自转受到影响呢？
对，那这个当然也就牵涉到比较专业的地球的一些现象了。
嗯，
当然我书里面也特别提起这些原因，也就是因为地震这件事情在台湾是大家深切的感受到的。
对，
那至于地震对整个地球的影响呢，包括了刚才您提到，其实地震确实是会让地球的自转有时候会加快一点，有时候会减慢一点，而且自转的有所谓它的转轴啊也会偏移一点。
嗯
啊，这个都是能够计算的出来，而且目前用太空技术真的是可以量到的。
哦，
嗯，对，但是是不是这个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呢？当然不会，因为那个变化量真的非常的微小，不用担心。
那您在书中也提到说，许多地震我统计起来加起来的总效应可能会让地球的自转变快一点，所以地球正在越转越快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结果不是这样？
对，你问的其实很深入。我们发现的是真的是地震来讲，地球上地震当然千千万万了，把这所有累积起来的对地球自转的这个效应呢，它确实是让地球稍微转快一点点，持续的在进行。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地球在转慢。
哦，为什么？
而且慢的比我刚刚讲地震造成的那个加快的效应大概要100倍以上。
哦，
即使大了这么多倍也并不是很严重。地球为什么会越转越慢呢？这是地球物理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所谓的潮汐摩擦现象。
嗯，
这个现象在100多年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就已经确认出来，就是理解了。那现在我们真的可以用测量的方式把这个减慢真的可以量得出来了。这个减慢啊，量很小呢，都是用每一天只差个千分之一秒这样的单位去测量的。长远的效应来看呢，真的是日子越来越长啊。
哦，
譬如说我给你一个数字，我们从这个化石，从那个珊瑚化石里面啊，间接推算出来的一个证据是说，差不多譬如说4亿年以前。地球的一年啊，有400天左右
哦。
那我们现在只有365天吗？
对。
但是这个400天的意思，也就是说，地球那个时候转得比较快，一年之内它转了400圈。
哦。
这是4亿年前的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我们日子真的就是越来越长了。
原因是什么呢？是您刚刚说潮汐是跟月亮有关吗？
对，这个所谓潮汐摩擦，我们的所谓潮汐，当然我们最主要潮汐来源是月亮，其次就是太阳，这些都是万有引力的一些副作用吧，可以这么说。这个副作用除了给我们平常都很清楚，尤其像我们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海边的景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每天涨涨落落的所谓潮汐。这个潮汐的各种作用当中，有一个作用是把地球转动的能量消耗掉，实际上简单的讲是一种摩擦作用。既然能量被越来越摩擦而消耗掉的话，那它转动的速度当然也就越来越慢。
哇哦，我们非常谢谢赵峰赵教授在这两集的节目当中为我们许多包括科幻电影、科幻小说迷或是一般的民众，只要您住在地球都可能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那谢谢教授也为我们阐明的非常清楚。那是不是如果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您新出版的《天地间古今事》这本书当中还有更多的分享呢？
是啊，当然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包括的很多都是在美国 NASA 工作的专业的碰到的有趣的议题，到台湾来跟年轻学子呢聊天交谈启发出来的吧，更多有趣的议题。那这样的集结呢，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在科学方面更多认识吧，可以了解科学有真的背后也很有乐趣的。
谢谢教授。
谢谢。
似是而非这个节目也期待能够为您解开天地间或是古往今来许多的谜团，那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厘清。我是李志昂，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